好，我们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哈，旧约的《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在旧约的二百五十二页，十二章。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我们读到这个十五节哈，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呢，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好，我们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亲自的拨开你的话来喂养你的儿女，主啊，群羊的大牧人，求你，主啊，让我们的心归向你，单单的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团体，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讲到，就是说，大卫怎么样来面对他的失败。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说呢，我们每个人都失败过，我们每个人都失脚过。那以色列的这个联合王国的三个王国王哈，扫罗王、大卫王还有这个所罗门王，他们都失败过。但是呢，你会发现呢，这三个人在面对失败的时候却是非常的不同的。扫罗王当神吩咐他说你要这个把这个亚玛利人哈，亚玛利人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 tribe。那这个 tribe 的话呢，他们是不从事生产的，他们所有的东西呢，就是就像今天的海盗一样，他们是专门去掠夺别人的，就把别人的这个非常软弱的这些小村庄啊，全部都杀灭。然后把别人所有的财产都掠夺了，这是亚玛利人最喜欢做的事情。那所以神呢，就特别让这个扫罗王呢，要把亚玛利的这个种族呢，要彻底的清除掉。但是呢，扫罗呢，并没有遵从神的命令。然后呢，当这个撒母耳晚上呢，神给他话。对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然后撒母耳就整夜的为这个扫罗祷告，
然后清早起来呢，撒母耳就去见了这个扫罗王的时候，扫罗就为自己立碑，然后呢宣扬自己的功劳，然后呢见到撒母耳的时候呢，就讲的是非常冠冕堂皇的话。撒母耳就跟他讲了神的这个指示，说神其喜悦翻祭，如同人喜悦听从他的话呢。他说悖逆的罪完梗的罪就跟拜虚神的罪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扫罗在面对撒母耳，神借着撒母耳对他的这个审判的时候呢，扫罗呢也说我有罪了，然后呢他说呢，但是呢求你呢在我的所有的会众面前呢抬举我，跟我一起呢去敬拜神。然后呢扫罗就抓住撒母耳的这个衣裳的这个带子，然后就扯断了。然后呢撒母耳就说，如今神呢要让这个国与你断绝，他会兴起一个比你更好的国王来。但是撒母耳还是与扫罗一起敬拜，好抬举他。然后呢撒母耳就回去了。那神就跟撒母耳说，我呢在耶西的家中呢，我拣选了一个孩子来做我的国王，他会牧养我以色列民，这个人就是大卫。然后呢就跟撒母耳说，你去呢耶西那边呢来高这个大卫为王。但是撒母耳呢就跟神说，他说我怎么能够去呢？如果扫罗知道了，他必定会杀掉我的。就是撒母耳虽然那一天他把神的话带给了扫罗，扫罗好像也似乎在撒母耳面前说我有罪了，因为我这个怕这个会众，我就留了所有上好的牛羊，也把亚玛利的这个王留下来，但是呢求你抬举我。但是撒母耳灵里边已经非常的清楚知道，当他宣告说这个国与你断绝的时候，神会兴起一个更好的王的时候，扫罗已经从内心的深处他不能够接受神对他的这个判断，已经认为任何人想把他从这个王位推下来，扫罗都会杀掉对方的。所以你可以发现，最后当他慢慢的认清楚大卫就是神所高抹的这个新的王的时候，他就一直开始追杀大卫。然后到了这个有一次大卫逃跑了以后，有一次他知道这个祭司给了大卫几个饼，然后就把大卫杀哥利亚的那把刀又给了大卫。但是那个祭司是完全无辜的，他根本不知道大卫和扫罗之间的这个冲突。所以呢扫罗就把这个祭司城里面所有的祭司都带来了以后，最后就命令，因为他手下的人不愿意杀这些祭司，他命令那个以东人多益把所有的祭司都杀掉了，然后一直在追讨大卫。那当他这样的时候，他整个的心在自己的失败面前，他完全的以神为敌，抵挡神，所以邪灵就不断的来附在他的身上。你看，这是整个扫罗的结局。最后扫罗面对自己的失败，他与神为敌，最后扫罗是一个灭亡的人。还有一个国王所罗门，所罗门也是面对自己的失败。他年轻的时候圣经上说他爱耶和华，但是慢慢的他娶了1000个太太，然后非常的富有，然后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就受这些嫔妃的引诱，开始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为这些嫔妃所有外邦娶了这些人盖他们的庙宇，盖他们的祭坛，然后他就被引诱去敬拜外邦的偶像，然后神就开始发怒了，神就兴起了许多周边的人做他的敌人，然后最后都兴起了他手下的一个耶罗伯安。然后有一个先知见到耶罗伯安了以后呢，就跟耶罗伯安说，他把那个新的衣服撕成12片，跟耶罗伯安说，你可以拿走10片，我因为大卫的缘故，我仍然留下2个支派给所罗门， 但是你可以拿走十个支派。那当所罗门面对他自己的这个失败的时候，圣经上记载他是怎么面对呢？所罗门，这个圣经上说，所罗门就想杀掉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就逃到了这个埃及王那边，然后等到所罗门死了以后，所罗门的王国就分裂了。大卫也犯了罪了。那如果说大卫犯罪的话，大卫的罪可能从某种角度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罪，因为他看上了一个女人，把这个女人接来了以后呢，与这个女人同房，这个女人就怀了孕，这个女人是他手下的一个勇士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就把乌利亚从前线调来，希望乌利亚能够回家和他的妻子能够同房，这样呢就把他的这个妻子怀孕的这个罪就给掩盖掉了。结果乌利亚怎么样都不回去。第二天呢，大卫就特别让乌利亚在自己面前吃喝，用一个技巧把乌利亚给灌醉，希望他醉了以后还会回到自己家里，但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大卫知道他没有办法用这个伎俩来掩盖自己的罪，最后呢就写了一封信让乌利亚带到前方，告诉元帅约雅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让乌利亚被亚门人杀掉。所以乌利亚就被杀掉了。杀掉了以后，他的太太就为他的丈夫哀哭，然后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就把乌利亚的妻子接到了自己的宫里，做了自己的太太，然后那个孩子就顺利的生下来了。然后呢，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神非常不喜悦大卫所做的，然后差遣一个拿单就去了，跟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富人有很多的牛羊，然后有一个穷人只有一个小羊羔，这个小羊羔是他宝贵的，每天睡在他的怀中吃他所吃的。结果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富人的家中，富人不忍心宰一只羊羔来款待这个客人，就把这个穷人的羊羔拿来宰了去款待他的客人。大卫听到这的时候，他就非常发怒，他说这个人应该被定罪，他没有连续的妻，他应该赔对方四倍。你看大卫是非常清楚的哈，非常清楚神的律法。然后拿单就指着大卫的鼻子说，这个人就是你，你借亚门人的刀杀了你的勇士乌利亚，你看上了他的太太，你夺别人的妻子，你奸淫别人的妻子，你想用诡计来掩盖你的罪恶，你没有看到神一直在拦阻吗？你掩盖不了，结果你就借着亚门人的刀把赫人乌利亚杀掉，然后把他的太太娶进宫里边，为你生了你们两个奸淫的时候所怀的孩子。大卫马上就在神面前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所以我们要看哈，就是说这三个国王他们都犯了罪，都失了脚，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犯了罪了以后怎么去面对他们的失败，怎么去面对神所带来的审判，这个就 make 一个非常大的 difference。 那只有大卫在神的面前是完完全全接受神给他所有的管教，所有的审判，所有的追讨。所以在新约里边，神仍然说大卫是非常非常合我心意的，他是那个非常非常的爱我的那一位，大卫是神心中非常特殊的一个人。都失败过，弟兄姐妹，我们都失败过，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失败，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接受神对我们罪恶的一些处理。你看哈，我们再读一下这段经文哈，第五节，十二章第五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你看他第一件事情讲哈，他是非常熟悉的，他说应该该死，也就是说他应该死。他 他必偿还羊羔四倍。所以神就借着他的话来审判他。他杀掉了赫人乌利亚，神也同样的让他的亲生的儿子赔上四个。他和这个伯士巴生的这个孩子，然后他的长子暗嫩，他的第三个儿子亚沙龙，然后还有他的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赔上四倍。他说他应该死，但是神却怜悯他，除掉了他的死刑。然后神对他的第二个审判是你在暗中所做的，我要在明处将你的罪行宣扬出来。我想当我们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首先要有一个看见，就是说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对扫罗是不容易的。因为什么？扫罗犯了罪了，那神对他的审判是什么？神对他审判就是你不能再做国王了，因为你转去不跟从我了，你不能再做国王了，神会兴起一个新的国王来。那我们都没有做过国王，对不对？那有一天如果我们真的做到国王了，我们就知道那个国王那位子是很好的，你知道。因为我以前有听过这个苏芬牧师讲一个例子，他说在这个非洲有一个 tribe， 有一个部落那这个部落呢有一个规定，就是呢任何一个想做这个部落的国王的男人呢都可以做，而且呢你做了国王了以后呢，这个就是做这个部落的这个酋长了以后呢，你想干什么都可以，你可以任意妄为，但是呢你只能做七年。到第七年的时候，这个部落里边所有的人会起来把你杀掉，就是这个规定。然后呢苏牧师讲了，他说这个部落里边从来没缺过人做国王。哎呦，这个七年里面任意妄为啊，想娶谁的太太娶谁的太太，想抢谁家的牛抢谁家的牛，天天吃烤肉，然后第七年就被杀掉了。然后从来没有男人说因此他就不敢做酋长了，争着做。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对扫罗我相信是不容易，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真实的谦卑下来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认定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有至高的权柄的。当我们做了王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种心态，就叫做无法无天。我们不再看重神的律法，我们也不再看重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已经没有权柄了。大卫就是这样，在他的生命里面好像没有权柄了，他想娶谁就谁，想杀谁就谁。你可以发现他生命里边骄傲的时候，骄傲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扫罗的骄傲，他要与神为敌，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不能谦卑的在神面前来面对上帝是我们生命中至高的权柄。我们要降服在神的面前，接受他所有对我们生命里边的处理，对我们失败里边的审判。这个是一个大卫生命里边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特质，就是当他犯罪了以后，他知道上帝是他生命里边至高的权柄，上帝是他生命里边至高的权威，他要接受上帝对他生命里边所有罪恶里边所有的审判和追讨和安排。所罗门也是，他不能够接受神成为他生命里边的至高的权柄，他不能接受神对他罪恶的审判。扫罗王与神为敌，所罗门也是不能接受。只有大卫，当他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完完全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他接受所有从神而来对他生命里边的审判。我们刚才讲了，因为这个审判确实不容易，扫罗如果能够接受神对他生命的审判，从王位上下来， 他可能失去了大地，但是却得着了天空。他可能失去了他的王国，但是他却得着了基督。这个是我们生命里边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就是大卫他生命里边这个态度是他面对失败里边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所以当神借着先知定了他的罪了以后，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呢？大卫没有像这个扫罗哈，扫罗撒母耳说如果我去告大卫，扫罗一定会杀掉我的。这个就是扫罗面对神界的先知给他话语了以后，扫罗生命里面的态度。他可以杀掉耶和华的祭司85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扫罗是一个完全与神为敌的一个人。但是大卫当先知拿单借着这个故事点明他的罪了以后，大卫就从宝座上下来认罪悔改，然后他写了诗篇第51篇，他完全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他接受神对他生命里边的定罪，接受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这个第15节的后半段哈，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7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了？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那这里边就是写到一个很重要的，那也许哈，我们可能跟大卫不一样，我们可能在神面前我们也会祈求，但是我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我们不得不服在神的手下，我们无可奈何。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在神的面前，他为这个孩子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哭泣，他知道是因为他的罪，他说你这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4倍。所以神在旧约里边所有的偿还都是4倍，他在神面前哭泣祷告，他祈求神的怜悯。但是当神的审判最后定下来的时候，大卫没有无可奈何，大卫仍然沐浴抹膏进耶和华的殿来敬拜。大卫说这个孩子去到了神那里，我将来也会去到神那里。这是大卫整个一个对神敬畏，在神面前谦卑的一个心态。所以第一个，大卫接受神的定罪，第二，大卫接受神的对他的刑罚，可以这么说。虽然他在神面前禁食整整一个星期，整夜的伏在地上，伏在神的面前，在那里为这个孩子祈求祷告哭泣，在那里祈求神的怜悯，但是大卫的生命里边，你会发现他真的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他认定神在他生命里边所行的无不公义，所行的无不圣洁，所行的无不智慧，所行的无不慈爱。他仍然在审判他的主的面前，他敬拜这位主。这是大卫的第二个接受。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接受哈。好，我们翻一下到第15章，撒母耳记下第15章。我们从第13节来看哈，第13节。
256页。好，第十三节，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十节哈，旁边那个第十五章第三十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哎呀，我觉得这一段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段，也就是说，大卫神借着亚沙龙来追讨大卫的罪，他的儿子，亲生的儿子来追讨他的罪。然后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带着所有的人从耶路撒冷离开了。然后离开的时候，大卫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他是蒙头赤脚上橄榄山，橄榄山就是耶路撒冷对面的那个山，他在那里蒙头赤脚，然后呢一面上山一面在那里哭泣，然后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你看大卫这个人哈，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我觉得神借着大卫哈，不仅对以色列的外在的许多东西有很多非常正面的建造。一个国家哈，什么东西很重要呢？大家觉得高速公路，这个你的这个很多的公司啊，很多先进的东西啊，很多的这个这个外在的很多的这些东西，我想是很重要。你的军事啊，你的军队哈啊，很多学校都很重要。但是一个国家也有许多内在的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内在的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诚实，一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的敬畏神，一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守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有礼貌，一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谦卑，一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圣洁，一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的勤劳，一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的喜欢苦干。那这些东西都是软实力，那这些东西可能比外在的东西更宝贵。你看美国这个国家，它有可能最好的大学，最好的法律，最好的军队，最好的科技，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软实力的东西正在慢慢的在消失。这个我记得我的一个同学哈，这个在80年的时候，他的这个伯父呢是在美国，因为他们他的伯父和他爸爸呢才这个49年的时候就分开了，一个跑到美国，一个留在大陆。那伯父呢就回去看，然后到我们音乐学院了以后呢，就他带领他参观这个音乐学院哈，音乐学院的时候在盖一个那个大楼，17层琴房楼。那个大楼呢当时盖到差不多10层，那个大楼已经盖了差不多10几年了，盖到10层哈。然后呢他就跟他的伯父说我们这个大楼已经盖了10年，这是我们将来的琴房楼，这一个10年前就开始盖了，10几年前现在盖到这个。他伯父非常吃惊，说你们盖一个大楼要费这么多时间啊。然后呢他带他伯父去参观哈，那时候音乐学院的所有办公室里边，你看那些办公室里边的所有人呢都是每人一杯茶，然后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人民日报在看报啊，都在喝茶看报。这是中国当时的软实力哈，就是人民都在这个都在看报纸，都在喝茶。可是现在你看中国，你回到中国你会发现中国的所有的劳动人民都在努力工作，然后美国这边呢很多人都坐在沙发上在看电视喝可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是一个软实力的东西，就是勤劳
它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它是这个民族生命里边巨大的财富。诚实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是这个民族生命里边非常巨大的一个财富。守法可能是你是看不见的，但是它是这个民族生命里边一个巨大的财富。爱神、敬虔、谦卑，所有的这些都是神借着大卫。大卫当他做王了以后，你会发现他所向披靡，整个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非常的合一，然后呢，这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有周边的国家都臣服于他，都给他进贡。但是神开始借着大卫开始在建造整个以色列国生命里边的这个软实力的东西。这个软实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对神的敬畏，过敬虔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在生命里边深深的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对神的所有的安排是百般的顺服，一个生命里边在神面前的谦卑。神正在借着大卫的失败，在整个以色列民族里边，这样这个国王这样公开的认罪悔改，在整个以色列民族里边正在建造这个内在的这个巨大的一个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也是同样的，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带出来一个内在的东西，我们这个教会慢慢的变成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一个教会，是一个敬虔的教会，是一个每人在神面前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一个教会，是一个行道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在神面前百般的顺服他的一个教会。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断的祷告，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每个人都愿意顺从在神的心意里边，它是一个爱神又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它是一个合一的，这个都是软实力的东西。弟兄姐妹，你看大卫，神借着要追讨他的儿子，追讨他对大卫，带着整个他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些人一起在神的面前撕裂心肠，在那里蒙头赤脚哭着上橄榄山。哎呀，大卫真的是，他面对他的失败，再次的带给以色列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生命里面的标记，就是在神面前全然的认罪悔改，全然的降服，全然的撕裂心肠，在神面前完全的接受神的定罪、神的刑罚、神的追讨。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哈，我们看一下第十六章，我们从第十六章开始看哈。第十六章第五节，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好，第五节，我们从第五节，十六章第五节，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希路亚的儿子亚比善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善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哎呀，这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呐、啊！大卫，我先问大家一个哈，就是说，当别人 骂你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情？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或者说你太太在家里边说你几句，你怎么面对这事儿？你会不会像亚比帅，你这死狗敢骂？敢那个在后边哈，大卫回来的时候，那个示美呢又跑回来向大卫认罪，你知道，带了1000个。因为什么？因为示美是便雅悯族的，因为便雅悯族扫罗是便雅悯族的人，所以所有便雅悯很多的人都是支持扫罗的。所以这个示美呢，就一直心里边就是有这个问题的。所以这回呢，可倒着一个机会了，他发泄了。你看他在大卫王最落魄的时候，带着整个耶路撒冷所有的人逃离的时候，他在那骂他，大卫赤头蒙头赤脚在那里，但是大卫所有的勇士都在他的旁边，大卫仍然是有能力马上就割下他的头来。这个亚比帅是大卫的勇士中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勇士，哦，这个勇士可不得了，一时举枪就杀掉了300人。亚比帅就说：“这死狗敢骂我主我王。”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面对自己的罪，面对神的这个定罪、神的刑罚、神的追讨，这个时候面对神的羞辱，你知道，当大卫做那件事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在羞辱神，他犯罪的时候。虽然他看不见灵界的东西，但是神界的先知说，你做这个事情让耶和华的仇敌，也就是撒旦，所有的灵界里边黑暗，他说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神翻过来要在日光之下来羞辱大卫，他说你在暗中奸淫别人的妻子，别人要在日光之下来羞辱你。就是他的儿子和他10个嫔妃在那个皇宫的顶棚上，那个顶棚是干什么的？在那个顶棚上搭那个帐篷，亚沙龙他自己的儿子就和大卫的10个嫔妃在那里公开的淫乱。那个顶棚就是大卫在那里游行的时候看到那个美女拔示巴在那洗澡。你看那个顶棚是多么危险的一个地方，所以千万不要上顶棚，你知道。这个我最近有一个学生就在曼哈顿地区，他建了一个新的房子，然后人家那个 plan 的那个部门不让他，他就在两边都盖了2个大顶棚。他让我参观他的房子，前面一个大顶棚，后面一个大顶棚。我说你这顶棚左右邻舍家里边发生的所有事情你都能看得清楚，你半夜拿一个望远镜，人家家里边所有的事情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顶棚非常危险的，皇宫是建在山坡上面，所有的房子都在下边，他站在顶棚上，那个地方就是他犯了这个受试探然后决定犯奸淫的那个地方。然后神就在那里让他的儿子和他留下看守宫殿的10个嫔妃在那里公开在所有以色列人面前犯奸淫，神就用这种模式来公开的羞辱他。大卫只能接受。然后神还用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这个示美，当大卫走在那里的时候，这个示美就在他所有的将领、所有的臣仆、所有以色列众人面前骂他。所以弟兄姐妹哈，特别是弟兄，你是不是觉得在家里边被骂，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不是亚比帅的反应？你转过来对你太太说：“你这死狗敢骂我！”然后后边哈，等那个示美回来的时候呢，示美又跑去向大卫王认罪。那时候呢，亚比帅又说了一句，亚比帅说。这死狗，我们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你让我杀了他。然后呢，大卫王又阻止他一次。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大卫的谦卑，大卫的接受在什么地方？大卫说什么？他说他不是他在骂我，他说你不要搞错了，亚比帅，不是他，是神差遣他来骂我的。是因为我犯了罪，神差遣这个便雅悯人来，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哎呦，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异常的感动啊。弟兄姐妹，因为 大卫没有觉得这是人在骂他，大卫知道，大卫知道这是神差派这个示每在当众的骂他，所以他完全的接受这个羞辱。哦，这件事情在大卫的生命里边，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君王，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他是一个勇士，他身边充满了勇士，他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是以色列民族的英雄。当他被咒骂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神差派他来骂我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别人向我们提意见，或者是说我们一些事情，如果你有这个心态，你知道这是神借着他来骂你的时候，弟兄姐妹，大卫就完全的接受神在以所有以色列人面前对他的羞辱。大卫说什么？他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追讨我的性命，更何况这是这个便雅悯，这是神差他来说，跟他说你要咒骂大卫。所以任何人怎么有胆量说你为什么骂大卫呢？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大卫在这样的羞辱的环境里面，他仍然认定对神的那种敬畏和降服，他完全接受。”他完全接受神给他的定罪，他完全接受神给他的刑罚，他完全接受神借着他儿子对他的追讨，他完全接受神在众人面前对他公开的羞辱，他完全接受。弟兄姐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前两天这个真是我这生命真是不行啊，你看这个跟我太太又拌上嘴了。就是他讲了一句话，那个态度非常不好，哎呀，我就气得直跺脚，你知道吗？我就跟我说，你再用这种态度跟我讲话，我就用英文说好 ，I give you a final warning。然后我就进了我的房间，把那个门咣一下给关上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跑进来了，哎呀！后来我就读到这句话，我说主啊，哎呀，我真的是要学习大卫，真的。大卫，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是诸位弟兄哈，我们要学习大卫，真的不要太太说两句哈，我们就给人家灌上一个死狗，你知道吗？死狗敢骂我，还把自己变成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你敢骂耶和华的受膏者，哎呀，这都是骄傲的表示。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面前极其的谦卑下来，接受神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定罪。接受神对我们生命的刑罚，接受神对我们生命里面的追讨，接受神在公开场合对我们的羞辱。大卫完全接受，他不认为这是从人而来的，他是认为这是神指示示每说你要咒骂大卫。所以真的是啊，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第十八章。第十八章，我们从第十九节开始看。好，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之。”约雅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今日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约雅对古实人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古实人在约雅面前下拜，就跑去了。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约雅说：“无论如何，无论怎样，求你容我随着古实人跑去。”约雅说：“我儿，你抱着信息，既不得赏赐，何必要跑去？”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约雅说：“你跑去吧。”亚西马斯就从群岩往前跑，跑过古实人去了。大卫正坐在城翁里，守望的人是。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 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王问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亚西马斯回答说，约雅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他就退去站在旁边。古实人也跑来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报仇了。王问古实人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古实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我儿。这个圣经记载的真实非常的真实哈，这个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记得好像还没结婚，也没儿子哈。这个有一次呢，咱们教会出去的一个传道人叫做徐振义哈，他是这个96年信的主，就是咱们那个教会刚刚成立，他就在这边信的主。然后呢，后来呢，他就奉献做传道了，跟我是同班，在这个台福神学院。然后呢，他有一次呢，他就分享说他的孩子呢，这个发烧突然昏过去了。昏过去了以后，他说他当时一边开车一边流泪啊，一边在主面前祷告啊，哎呀，那个，我听完了以后，我就在课堂上我就嘲笑他，你知道吗？我说你这家伙真是的。圣经上记载你要爱主胜过爱你的儿女，你这怎么这样啊？然后呢，这个徐振义眼里边闪着泪花啊，跟我说，弟兄，等你生了孩子以后再跟我说吧。他讲的是有道理的，真的有道理。就是这个当我有两个儿子的时候，真的是我知道哈，一个父亲的心哈，那跟儿子真的是非常亲近的。哎呀，我每天早上起来带着他们两个在沙发上躺在那边手拉着手哈，然后坐在沙发上，然后在那读经祷告。哎呀，那个幸福感是非常幸福的。所以我知道当神最后的 final 的这个审判临到大卫的时候，大卫何等的希望亚沙龙战败，把他活活的捉了。大卫何等的希望他的儿子亚沙龙能够活着，大卫何等的希望最后战死的是他，不是他的儿子。我觉得这个心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大卫仍然在这个这么伤痛的，他仍然在神面前，你知道大卫是何等的伤痛，但是他仍然在神面前降服的。这件事情哈，我相信对大卫是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因为神的刑罚最后会刑罚到他心里边最他最爱的这个事情是超过他的性命的。当一个人超过你的性命的时候，而神要刑罚动刀的时候，哦呦，我觉得这个人能够降服下来，那除非他是真正的敬畏神，否则的话他是降服不下来的，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大卫的极度的伤痛里边，大卫对神的敬畏仍然是他生命里边他所持守的东西。神是有权柄来审判他的。大卫伤痛的不仅是伤痛他失去了儿子，伤痛他自己，因为他自己的罪带来的他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你必偿还羊羔四倍，神就按照他手中口中的话来审判他，这人当死。但是弟兄姐妹，我真的是觉得大卫打败巨人哥利亚那个荣耀都没有好像这里 大卫完全接受神对他生命里边所有的这些刑罚。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是神，他就必定应该坐在神的宝座上。我们生命中不可以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我们不能够在神面前服下来的。我相信他是何等的爱自己的这个儿子，他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大卫说，亚沙龙啊，我儿，我恨不得替你死啊。大卫不是在开玩笑，他是真的希望死的是他，不是他的儿子。可见他多么的爱这个儿子。但是大卫降服在神的面前。我相信哈，借着这些事情，借着大卫在神面前的五个接受，大卫在神面前是唯一的一个犯罪以后他有正确的态度的。这是神何等喜悦大卫的一个原因。我相信我们到了天堂以后，哎呀，我相信大卫是非常靠近神的一位。我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一个神的这个审判都是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人，作为一个父亲几乎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大卫敬畏神，他在神面前真的是谦卑，好不好？愿我们能够啊，从这个里边来学习敬畏神，好吧？我们唱一下啊，诗歌的第二首，好吧？